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诗篇的第148篇，主题是天上地下都要来赞美耶和华。诗篇第148篇是一首赞美诗，是哈利路亚诗篇的第三篇诗篇。诗篇中首次出现哈利路亚是在104篇的第35节，在那之后就出现在许多篇中。第146到150篇是诗篇的最后五篇，每篇都以哈利路亚做开始和结束，所以被称为哈利路亚诗篇。圣灵感动编者将这五篇安排在诗篇的最后部分，表明一切敬拜和祷告的终点乃是对神的赞美。诗篇第148篇的内容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天使、天君和在天上的一切都要来赞美神，从一到六节。第二段，居住在地上的一切都要来赞美神，从七到十二节。第三段，赞美神的理由是13和14节。整首诗就好像是天上地下组成了一个最大型的交响乐团，在那里演奏一曲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其中充满了喜乐和力量，欢颂创造天地的万主之主、万王之王，那位独一的真神。我们现在来看第一节到第六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他，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他，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你们都要赞美他，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他一吩咐便都造成，他将这些立定直到永永远远，他定了命不能废去。第一节到第六节是呼吁一切受造之物从天上来赞美神。本篇一开始就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句话的原文就是哈利路亚。在这一段经文中，作者说在天上一切的受造之物都要来赞美神，包括了天使和日月星宿。在第二节的他的众使者和他的诸君指的是众天使，第四节的天上的天是指至高之处的天。犹太人认为天上面有大水，就是第四节说的天上的水，也就是云，这水也是雨的来源。许多的古代文明因为不认识耶和华那位唯一的真神，又因着心灵的空虚，所以去敬拜日月星宿，甚至许多现代人也都热衷于星象迷信。但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日头、月亮、放光的星宿只是受造之物，并不能左右人的命运。诗人呼吁天上的一切受造之物都要来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为这些都是神所创造的。天上的星宿和我们一样，都是因他一吩咐便都造成，位置也是神所立定直到永永远远。宇宙都是按照神所定的自然规律有序的运行，所以我们既不应该敬拜星宿、迷信星象，也不要敬拜天使，因为这些都是被造物。我们唯一要敬拜的就是那位创造这一切的神。我们来看七到十二节，所有在地上的大鱼和一切生羊，火与冰雹，雪与雾气，成就他命的狂风，大山和小山，结果的树木和一切香柏树，野兽和一切牲畜，昆虫和飞鸟，世上的君王和万民，首领和世上一切审判官，少年人和处女，老年人和孩童，都当赞美耶和华。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是呼吁一切在地上的受造之物都来赞美神。在第七节的大鱼原文是海怪，第七节的生羊在古代中东文化中代表着混沌、不可控制的力量。第十一节的审判官就是统治者的意思。 在这一段的经文中，诗人依照着创世纪记载的次序，把神所造之物一一列序，从植物到动物，最后到人。只要是受造之物，无论在人看来有多么的可怕，难以控制，他们都当赞美耶和华。在11节到12节中列举了各样的人，是为了强调颂赞的广泛性。每一个人无论年纪大小或是身份的高低，都要来赞美耶和华。我们来看13和14节，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为独有他的名被尊崇，他的荣耀在天地之上。他将他百姓的脚高举，因此他使一切圣民以色列人，就是与他相近的百姓，都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13和14节是呼吁天地之间一切受造之物和神的选民一同来赞美神。在第14节的他将他百姓的脚高举，在一些英文版本的圣经中被翻译为他已经为他的百姓高举一脚，指神为他的百姓兴起拯救的脚，也就是弥赛亚君王。在这篇诗篇的前半段，诗人呼吁天上的星宿赞美神，是根据他们被造的事实。在后半段呼吁神的百姓来赞美神，是根据人对神的启示所当有的回应。因为就像第13节那里说的，因为独有他的名被尊崇，他的荣耀在天地之上。神的荣耀在自然界的显明就是自然的规律，但在他百姓中的显明却是救赎之爱。最后，本篇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与起头的经文互为呼应，作为整篇的结束。现在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阿爸，谢谢你在今天的经文中让我们看到你是何等的配得天上地上所有被造之物的大赞美。感谢你不只创造了我们，还让你的爱子耶稣为了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让我们能借着耶稣基督与你和好，可以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阿爸，谢谢你恢复了你给我们的尊荣和地位，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更多的来思想你、亲近你和赞美你的作为，因为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你要在我们身上成就的是何等荣耀的作为。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阿爸父神。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阿们。愿神祝福大家。